你还得有知识，有了知识你还得有节制，你看到没有，一步一步来了，有了节制以后你还得有忍耐。那你说我像我在我家里，那我的姊妹说那个要丢掉，我就说不能丢掉，我如果没有节制不行。假如下回又来了一个，我还得忍耐他，好不好？还得忍耐。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忍耐是不容易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是恒久忍耐，那就是忍耐是不容易做到的，好不好？这里要叫做忍耐。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忍耐是从神来的，忍耐是从神来的，节制也是从神来的。而且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看见吗？忍耐是从圣灵来的，看到没有？节制也是从圣灵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切这些美德都是根据圣灵，绝对不是我自己，从自己出来的那个叫肉体，从圣灵来的那就对了。所以忍耐也好，节制也好，都是从圣灵出来的。有了忍耐，后面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又要加上前进。前进这一个字就是金钱，我刚刚讲过，就是那个金钱。金钱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让神活出来，让人一看见你就是神，人家觉得哎呀这个人就是不同，给人他不是给一般的人的想法，哎，他是神从他身上活出来。好，我想啊，一个人你有了信心，你又有好的行为，你不但有好的行为，你也有知识，有了知识你还有节制，节制以后你还会忍耐，这个就是人做不到的，这个一定就是前进了，进前了，对不对？你要觉得这个人啊，我上一次我对他那么不客气，他都忍耐过去了，好像今天对我没有什么，他怎么能赦免我啊？就是忍耐，好不好？就是忍耐。所以我们在家庭里头你需要忍耐，在教会里头也需要忍耐，特别是大家在一起侍奉的时候，他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不同，很多人就说我那不行，那我就退出，这就是忍耐不了了。所以我们还要忍耐啊，忍耐是很久忍耐，否则你没有办法，那是侍奉神都没有办法侍奉。好，我们就忍耐，忍耐完了就是神从我身上活出来了，人家看见，咦，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的确不同啊。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原文没有的心都没有，就是要加上爱，这个爱字就是弟兄相爱，菲罗这个字是用的是菲罗，菲罗就是爱，有爱的意思啊，有爱就是弟兄相爱那个意思，菲罗。有了爱弟兄的心，菲罗你不只是说在基督徒中间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有的人告诉我啊，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一起是彼此帮助啊，我有困难你帮助我，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不错。实际上我们应该比彼此帮助还要高，应该叫彼此相爱，你懂这个意思吗？彼此帮助，如果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一下，如果彼此相爱，我就是把你的困难当成了我的困难了，那么我做出来的就是爱心了啊，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是彼此相爱，而不是只是彼此帮助。好，那就 更应该活在爱的里头。下面马上就讲，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这几个字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这个翻译的人都是打了点点点点。又要加上爱，他只是说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这两个爱有什么不同？爱弟兄那个爱叫做 philo， 后面那个爱就是神的爱啊，那个叫做 agape， 在希腊文里头 agape， 那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人的爱，人和人中间的爱还要不够，必须加上一个什么神的爱。爱弟兄，因为你是基督徒我爱你，你不是基督徒我就不能爱你，这就不对了。因为神是太阳照什么？神是太阳照好人，也要照什么？照歹人。神是连恶人神都要爱，那个就是神的爱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只能爱我所爱的人，我所不爱的人，不喜欢的人，那我就不爱你，那个不是神的爱。所以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不但要有爱弟兄的 philo， 我们还要高一点，要有神那样的爱。所以最后就有神那样的爱。那么这里这八个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从信心开始，信神开始啊，你信了以后，神的生命就进来了，好了，你才有德行，好的行为。有了好的行为还不行，你不能只凭你的宗教热情去做，很多事情你还得要有知识，就是这件事情是神要不要我做，是好的，好的事情多得很，那我神要不要我做？神要我做我去做，我要有这个知识。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我不能说我有知识了我就不管别人了，我在做事的时候还要受神来节制我。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我还得要忍耐，神要我做的我要忠忠心心去做，忍忍耐耐去。又要忍耐要加上前进，那么到了这个程度，我就要使人看见是神从我身上活出来，不是我自己，我只能高举神，不是高举我自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帮了弟兄姊妹一个忙，或者说他弟兄姊妹感谢，哎呀感谢你啊，感谢，很多弟兄姊妹一定要感谢我，感谢神，我们都感谢神，对不对？我们都感谢神，感谢神，好好，一定要高举神，然后要加上 philo 爱弟兄，除了 philo 以后还加上神的爱，最后有一个神的爱。神的爱是最高的，神爱世人就是这个爱。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神的爱从你身上活出来，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你就看见你这个人要完全了，好不好？如果你是神爱从你身上活出来，你就要完全了。爱是我们那个安全。好，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嫌那懒不结果子了。我们是要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告诉我们，信心也好，德行也好，知识也好，节制也好，忍耐也好，前进也好，再加上弟兄相爱也好，神的爱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认识主耶稣。你认识的越多，你这些东西就越多，那是根据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我认识的越多，我就绝对不会嫌难不结果子了。这个结果子不完全是说传福音那个果子，乃是说我有好行为的果子出来，我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行为，那就是彼得前书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的面前有好的行为。彼得前书里头我们读到最后，你看就讲到专门讲受苦啊，谁愿意受苦啊？那你就说我们为了做基督徒受苦， 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就不容易啊。如果一个人没有爱，你怎么会受苦？爱，我们看见爱这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付出的，给别人的。你讲的爱，你只有给别人，别人接受你的爱。爱不是拿进来，爱是拿出去。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为了受苦，他都愿意去爱人，为了爱的缘故他受苦，为了善事受苦，这是我们在彼得前书那里受的，为义的事情受苦。你看我们把这几节圣经我们再回过头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在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看到没有？这一个因为善而受苦，所以彼得前书最后这几章里头都是讲到受苦的问题。因为受苦，我愿意吃苦，我愿意受苦，是最能表现出一个人他在善事上，在义的事情上，在做基督徒的事情上，在爱的事情上，他能够忍耐，他才会受苦。那么我们再读第三章，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第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刚刚是为善受苦，善就是好的事情，义就是公义的事情啊，因为我做公义的事情，我这个事情就受苦。好，这次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除了为义的事情受苦，为了善的事情受苦，我们还要为做基督徒受苦啊！你看我们读第四章的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里就是为着神，为着做基督徒，我们在哪里受苦。十三节，倒要欢喜，因以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好，所以在彼得前书到后面就讲到受苦的问题了，为善受苦，为义受苦，为做基督徒受苦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啊。这个你看，你要好高的忍耐，你需要有多少的节制，你需要有多少好的行为，你需要多少前进进前刚生活出来，你有需要好多的热爱，好不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现在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九节，第一章的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我们要脱离那种情欲，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就给神的性情有份了。因为给神的性情有份，这些德行都出来了，好吧，我就有了。所以我们的眼睛千万要睁开，要看见。底下马上告诉我们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就是进天国的条件了啊，金钱我的条件，那我们就会永远不失脚，而且我们一定要殷勤，是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一定要坚定不移，一定不要改变，好不好？我想这一个啊，我们就从圣经里头来看见，这是彼得 对我们所说的。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情，他所说的这些事情，并且你们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这个真道原文不是真道，原文是真理啊，是真理，我们在真理上坚固，就是要站住。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虽然知道了还不够，还要常常提醒。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聚会啊？当然有人说聚会就是要崇拜神，对不对？要敬拜神，不错，那是一方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劝勉，还有一个劝勉在那里，我们接着聚会就是劝勉。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啊、他要趁着要提醒我们，激发你们啊，这个就是提醒和激发我们。彼得就告诉我们，他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因为神指示他，他要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彼得不是因为身体有病要离开这个世界，彼得是神告诉他，他快要殉道了，他为主殉道了。上次我们好像说过，彼得是道定十字架死的，他快要殉道了。那么彼得在传说的里头，西里不是西里，当时的罗马皇帝派人去抓彼得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去抓他的时候，他逃避了，他躲起来，躲开了。后来他在躲开的路上，逃避的路上，就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就跟他说了，就告诉彼得说，就说我是钉十字架死的，那么你今天为什么还逃避呢？好了，他就清楚，这是主告诉他应该去殉道，他就很清楚了。所以后面他说这是主指示他，但是主怎么告诉他我们不知道。后来彼得就自己去自首了，你们要抓我，我来了。所以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本来要正的钉他，他说我不配，我倒过来听。好，彼得这一句最后他的殉道是正好实现了他在主面前说的诺言，他说主，我就是唯一死我也愿意吧，对不对？主说的这，彼得说了这样的话，好，主答应他，主也在路上碰见了他，所以给他力量，他为主殉道。所以在这里他就说，因为正如我们主耶稣指示我的，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不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说这个话，要去世以后你们也常常要纪念这些事情。我还可以说一个见证，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教会请我去交通，我交通以后啊，他们就经常要我去了，而且和他那里有一个长老，那个肖长老啊，那个长老非常爱主，大概也是听说要90岁了，一生就是为着主啊。还有一个老姊妹也是没有出嫁的，也是80几岁了，也是为着主。那么我有的时候就去和他们一起读圣经，这个老长老啊，他非常有感觉，那里头很有感觉。那一天有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很多话， 我就有个感觉，好像他说这些话，就是嗯，好像就是说他快要没有多久了，在这个世上，可能他自己不一定感觉得出来。我那天听见他的话，我说很有感觉啊，因为他说到他家里的事情，他说到神怎么祝福他，他做了见证。他说我现在不但儿孙满堂，我看了几代的孙了，他说我已经满足了。他跟我讲这样的话，就是在大概就是在那个主日还是第二个主日那天，我刚刚讲完的话啊，我讲到讲完了，我就下来，因为我是要赶到深圳去，深圳下午还有聚会，我就没有耽误了。他平常他不讲的，那天忽然他就上讲台讲了，他就勉励弟兄姊妹，讲了很多勉励的话。一我话一讲完一下来，他就不行了，就好像中风一样的，马上就送医院，人就昏迷不行了。那么我从深圳回来，我就去看他，那个时候已经昏迷了，但是态度是很自然的。那么他的孩子们都在那里，那么我就看见他以后，他已经昏迷不知道了。那么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神是要把他接走。当然他们在那里祷告，要求神医治他，就走。后来没有几天，就是把他接走了。那么我就想，一个人应该哈，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离开世界以前，应该圣灵，如果我们是在主的面前，活在主面前的人，主会告诉你的。我知道很多见证都是这样，主会告诉你。所以他自己很清楚的，很清楚。那么我想，我这是说一个见证嘛。那么我遇见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这样。比方有一个老姊妹，她的弟兄是为主殉道的，50年代殉道的，就剩下她。她得了一个癌症，已经拖了很多年了，很多年，大概也是到她可能也是70多，要80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就告诉她的孩子，这是在天津，她就告诉她的孩子们。他说明天你的爸爸要来接我，他说我已经看见他了，他来告诉他接我，全家就准备了，问他，他就说明天2点钟，他就说2点钟要把他接走，全家都说准备。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他有一个女婿是一个内科医生，就专门拿一个血压计绑在他手上不拿下来，一下考一考，一下查一查。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死了，血压下降了啊，他就这样。结果到了下午2点钟啊，他们就放很多录音带，他这个准备会弹琴，听录音带，和他一起，全家人都来，大的小的孙子什么都来，女婿什么都来，有好多女婿还没信主呢。就在这个时候，到下午两点钟，一切正常，血压没有下降，他们就想你是不是你有没有搞错了，是不是不对了？这个不是，这个他们就妈妈你说的2点钟，他说是我说的2点，现在不是2点，下午是14点，下午是不是4点？2点钟叫14点了，不是2点。结果到第二天早晨，快要到2点钟，他就睡了，就下走，正好在2点走。他就走了。后来他的女婿啊，很多都不信主的，女儿给不信主的结婚，都因为这件事情，他走了。那么这我去有的时候去天津，我就去看他的后代，他们是在哪里？所以这里我想你一个人，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和神的关系是那么样密切的时候啊，神会告诉，神会提前告诉我们，而且他里面是。一点不惧怕的，一个基督徒要到主那里去，一点不惧怕的。因为保罗说：“我若立誓与主同在，是怎么样？是好的物品啊。”那个一点都不惧怕，所以我们里面是很有盼望的基督徒啊。所以彼得在那里提醒他们，我想就是为着这件事情。好，现在我们读第16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 乖巧捏造的虚言，那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里不是等死啊，我们是等候主的降临啊。你说在这讲等候主的降临啊。今天每个有一个老姊妹，她的孩子告诉我，她妈妈已经瘫痪在床上，但是人是清醒的。她说她从来没有想到死，她想到就是说主哪一天来，我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彼得就说，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十七节，他从父神得到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我们知道，这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他们在变化山上，对不对？主耶稣一变化就是有荣耀了啊！这个时候就亲自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彼得就在上面和主耶稣在一起了，他是亲自听见的。十八节，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这个原文不叫预言，原文就是话，更确的话啊，这个不是预言，这个是应该是话，就是我们翻腾的道啊，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就是这些话上留意，这个话就是指的神的话。神说主耶稣要降临，主耶稣还要再来，在这些话上我们要留意，只等天发亮，神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因为彼得要走了，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他不知道，那么要等天发亮，今天天还没有亮啊，现在还是在黑暗里头，要等天亮，天一亮了神经就出来了，那我们里面就知道主来的很快了，好不好？主来的就是很快了，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件事，一定要等。第二十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这个字是预言，这个没有错，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所以圣经的预言不能随自己的意思是解释它，所以我们很要注意，我们对于圣经的解释一定是以经解经，用圣经上的话来解圣经上的话。所以前几天有一个人讲，他说有些传道人在那里讲道，就是引用了几节圣经，就是去发挥啊，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那个不行的，你必须用圣经。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一个字，它希腊文原文和圣经其他的原文的字是哪一个是相当的，我们都要把它读出来，就是我们能够用圣经来理解这个圣经的意思啊，不能随便自己解释。第二十一节，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感动这个字原文不是感动，是带来的意思，被圣灵带来说的话，他说的是被圣灵带来。所以圣经里所有的预言，包括主耶稣的再来，这都是预言，不是随便解释的啊，不是随便解释的。所以在去年1999年还没有到年底，大概是10月份还是9月份，就从香港传说有人带着录音带来给我听，他就讲到千禧年，讲到马太福音24章，就是那里主耶稣不是说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地里的不要回来拿家里的衣服，在楼上不要下来，就说到这个问题。他有一个传道人怎么解释呢，他说因为啊，这就是说到电脑要出问题，我们去年不是要讲，是不是快到2000年千禧年，那里我们不是要讲到说电脑吗，对不对？就说电脑要出问题，所以电梯就不动了，电脑出问题电脑不动了，所以主耶稣说楼上的不要下来，你就不要去坐电梯，他是这样来解释，这个完全是叫随思意解释，圣经里从来不是这样解释，对不对？所以是上次到给我看听了，我觉得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啊，不是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在聚会里头专门说到这个问题。结果你们看，从1999年过渡到2000年，没有这种事情吗？啊，没有这种事情。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所有的预言我们一定要一起圣经解经，而不是听我们自己的私欲去解圣经。好，我想整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把它读完了，好不好？读完了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前面这一部分啊，那八个，对不对？我们从信心开始以后，我们就应该有德行，我们有好的行为以后要有节制，有的又有知识，知识以后要有节制，有了节制以后还有忍耐，有了忍耐以后有敬虔，有了敬虔以后还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就是有一个神爱，好不好？那么这样我们就不会闲懒不结果子了啊，在认识主耶稣事情上。那么这一个不是你去，你心有心里愿意，你就可以是向主祷告说啊，我盼望我这个都有。有没有？实际上这个已经有了，因为神的生命已经进来了嘛，你就已经有了。但是你能不能够把它活出来？我就讲了，刚刚讲了，你有两个生命啊，你还有一个肉体啊，肉体是男主他活出来，那你怎么能够活出来？那么你要让圣灵在你的身上做工，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活出来，好不好？你就给神的性情有份了，好不好？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在经历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经里的神的话是客观的真理，我们的经历是主观的经历，是主观的真理，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好不好？这是两方面要平衡。所以只知道这些就叫做 knowledge， 不是你的 experience， 那么我们还得要有 experience， 好不好？我想彼得就是勉励我们，再三说勉励我们啊，趁着在世上提醒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说知道这里，好不好？
啊，
往什么？
往山上跑。
往山上，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啊，老姊妹你要读好。我们攀援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拿雅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梅拉将二城取夫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打救了那成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发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打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彼得后书，那么是在彼得的晚年。他上一次我们说，彼得在后书的第一章讲第20节，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圣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就是所有神的话都是有圣灵的工作，圣经里的话不是人随便讲的。因此彼得在他的晚年，他已经感觉到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就是会出现假的师傅，这是出现你们中间，那就指的教会，教会一定会有假的师傅出来。那么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说过，我们或者可以把约翰一书我们再读一点啊。我们请读第约翰一书的3章。 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彼得在那里告诉我们，约翰一书，先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里说到会被人诱惑，是在他们当时那个时代。那么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什么人能够诱惑他们呢？第二十二节，随时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在约翰的那个时代的晚年，彼得的晚年，他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在教会里面会有人起来不认主耶稣是基督，不承认。那么我们再读约翰二书第七节，约翰二书的第七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好，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在约翰的晚年，在彼得的晚年，那个时候教会已经处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也就是有许多人出来了，在教会里面，第一个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不承认他是基督。所以刚刚讲认子的就会有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道成肉身就是说他一定是神穿上一个肉身来，说他不是道成肉身来，就是主耶稣是一个人，你不是神。好，这是他们都同样的看见，在他们的晚年，那应该是说在主后，主耶稣后，可能在七十年代，就是主后七十 AD， 在这个时候左右啊，一直到主后一百年这段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了啊，就已经有这些问题出现了。那么对待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来看待呢？那么我们还看见在保罗的书信里头，可以请我们读一点保罗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写的一卷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愈，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酒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落，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事意，这个人你要躲开。这是他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末了的这个时候有这些事情要来到。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啊，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提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 第十四节，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所以你看见第九节，那就是说的保罗的同工都走了，都离开他了啊，在那个时代。那么在弟兄姊妹中间还有一个，还有人起来都反对他，还有抵挡啊，十五节，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好，而且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在亚细亚，亚细亚是保罗传福音建立了很多教会的地方，现在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所以在保罗的晚年、彼得的晚年、约翰的晚年，教会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今天彼得后书的第二章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这是教会已经堕落到那个情况下。那么你现在，我们现在来看，那应该是说19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1900年以来，那我们如果你去读教会的历史，你就看见在马丁路德以前，那教会就已经变得不成样子，特别是天主教统治的1300年里头，啊，1300年里头，因为马丁路德改教，大概是1500年，那么天主教统治大概有1300年。因为前200年天主教还没有统治，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这个大公教的统治。所以从教会的历史上，从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里的内容，我们看见主后，主耶稣以后，教会就处在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下。那么到什么时候教会才有一个恢复呢？那是从马丁路德开始。马丁路德到我们现在也大概是400年左右，对不对？400多年，它是15世纪，16世纪嘛，应该这样算了，好不好？15多少年呢？那就是到现在只有400多年，400多年不断的在神在那里恢复。那么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有时间去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恢复里面可不可能恢复到当初来，有恢复，但是不一定能够回到圣经里头去。所以我们知道大概在200年以前就有一批的基督徒在全世界各地大概都有兴起，其中最比较有名的那是在英国，英国就是所谓的弟兄会，就是有一辈弟兄们起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大家都是弟兄，不应该有一个居间的阶级。天主教在他统治的里面有几个特别的非常错的，第一个就是有偶像， 他们把玛利亚当作神来拜，他们认为既然玛利亚能够生出一个没有罪的儿子来，如果他不圣洁，那主耶稣怎么可能是圣洁啊？所以他们就曲解神的话，就把玛利亚当成圣母来拜他。不但拜玛利亚，也拜了很多的偶像，所有十二使徒他们都可以拜，而且历代的圣人，他们认为在天主教出的圣人都可以拜，都拿来拜。那么这些圣人一定是教皇肯定的，如果教会没有肯定的，有很多真正在主面前很有追求的，也有很深属灵经验的，比方说经理的，比方说甘夫人，他们不会把他当成神人来拜，因为他们反而觉得甘夫人是一个异端，他是这样来看。所以天主教的里面第一个就是偶像，这是第一个。如果按圣经里面来看，他除了偶像以外，天主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定要修一个礼拜堂。天主教啊，天主教就叫天主堂，他一定要修这一个。这一个没有圣经的教训，我们整个把新约你去读《使徒行传》这些都读完，你没有看见说当时神主耶神有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去修一个礼拜堂，没有。当时他们都是在家里，有的时候在圣殿，旧约的这个圣殿的廊下，不过在那里聚会。弟兄姊妹多了，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啊？最多的一天有5000人得救啊。到了后来，我们看《使徒行传》，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呢？有几万基督徒啊，犹太人信主的有几万啊。我想我们今天温哥华有没有几万，我不知道。但是这几万人从来没有去修一个礼拜堂，没有。他们分散聚会，有的时候就到这个圣殿啊男子里去聚会，有的时候他们也在旷野聚会，没有去修一个礼拜堂。因为修礼拜堂这一个做法从天主教开始，实际上更早一点是从犹太教学来的，因为犹太教有圣殿，他是这样做的，所以天主教就把这个学到了。那么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这一点他们也改掉了。所以今天在许马丁路德改教以后，我们称它叫做更正教，更正就是改正。改正教的里头就要修礼拜堂，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都有礼拜堂。那么如果你要专门去修一所礼拜堂，和你盖一个一般的房子，这是两回事情。我去大陆，我就看见，比方在浙江，在江苏农村啊，他们就很简陋的盖一个棚房，有一个简陋的房子，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聚会。因为这个房子不是要装修很豪华，外面一定要摆个十字架，里面一定有风情，我有很不必要这一个。你这些钱多一点给贫穷的弟兄姊妹更好，那么你就修一个房子一般的就可以用就够了。那么像我们温哥华，如果你要修一个房子，你第一个你要有地，你要有钱，还不够，你聚会的人还要停车，你还有地方，这是很大一笔钱支持出去。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人，我们不必去修那一个，甚至我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圣经里头没有让我们去修这个房子，这是天主教的做法。现在更正教也在这里做，就是修礼拜堂，这是一个。而且主耶稣告诉我们，保罗也告诉我，我们在地上不该有财产，特别是教会不应该在地上有财产，因为教会不是属地的，乃是属天的。我们就是有一个房子，也是当作一个工具来用。所以在大陆他们就不敢修很好的房子，如果礼拜聚会的地方一修好了以后，人一多，政府就来了，马上给你撤掉。撤掉以后不要紧啊，他花的钱不多啊。好了，弟兄姊妹换一个地方又修一个，或者分到弟兄姊妹家里去。我现在看来大多都是分散到弟兄姊妹家里去，好吧？我想这一个要有一点。那么有的做法，有的 基督徒的团体的做法就有点过分了，甚至于他要弟兄姊妹你们去贷款 mortgage 拿来给教会，每一个月你去还，甚至有的还这样讲，你吃饭吃不吃得饱不要紧，但是神的一定要修房子，所以你去贷款 mortgage， 那么每一你就拿多少钱来我们把房子修起来，一个每个月你去还，这种做法都不是出于神的。神真是要我们做，你不要叫弟兄姊妹去贷款，神就会自己准备了，好不好？这是一个，我想这个关于修会所这个问题，修房子这个问题要特别要仔细的，我们要看见那个是天主教遗留的，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个天主教有居间阶级，就是中间的阶级，神父就是他中间阶级。天主教做弥撒以后，你看人要认罪都是到神父面前跪在那里认罪，神父最后说把你头摸一下，神赦免了你，这就是神。今天我们圣经的路不是这条路啊，没有一个中间阶级，我们的路圣经里告诉我们人人都可到神的面前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所以天主教是有神父的这个制度，基督教里面也就是根正教里面就来了这个牧师制度。牧师制度，我们举个例来讲，你看任何基督徒团体要受浸了，谁来受浸？牧师。领圣餐谁来领啊？就是北饼聚会啊，牧师。你看到没有，牧师就是中间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阶级。好，我想啊，牧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只是一个恩赐，这个中文翻译牧师的实际上在英文是 shepherd， 那个不是牧羊人，不是狮子，没有一个狮，今天我们就当成牧师。而且在温哥华，我这到这里来我才知道，因为有一次啊，我们在艾维里姊妹楼上聚会的时候，真正来了一个牧师的太太。那么我在那里讲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到另外一个弟兄，他的姊妹，他就说有的人喊他做师母，因为在大陆那个师母是尊称的意思。马上那个牧师的太太就说了，他怎么能够叫师母？我才是师母。那就是说师母现在变成了牧师太太的专门的称呼了，一个专用名词了。那么在温哥华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在香港还没有，大陆更没有。大陆我们把我们的老师教我中学读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的太太，我们叫他做师母，没有说把牧师的太太专门叫做师母啊。这里就有这种都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好，那么所以马丁路德更正的是跟在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一点没有改好。现在的牧师就变成了一个制度了，什么人能够做牧师？第一个读神学。第二个，神学毕业以后先传道，传道以后老牧师看见你这个小牧师有成就了，给你一个会，你一个会所你去牧很好，他就暗励你做什么，做牧师啊。这个叫制度啊，这从马丁路德传下来这个制度，但是圣经里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就说两百年以前就有一批人他们读圣经了，这一批人好几位都是原来是圣公会的牧师，英国人，他们就是牧师，但是他们好好读圣经就发觉很多东西根正教的做法都违背了圣经，所以他们就辞去了牧师的职务。像大卫这个人啊，可能你们听说大卫没有，翻译的圣经他是从原文翻译，写了很多的书，两百年前圣公会的一个牧师，他辞去，我不做牧师了，做什么？我就和弟兄姊妹一起聚会，就在家庭里聚会啊。那个就是一个恢复了，又是一个进步的恢复，恢复到圣经里是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好了，他一恢复以后，那就特别祝福他。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回到圣经里面去的亮光，好多都是从他那里出来。他读圣经读得非常的准。那么现在我和弟兄姊妹读圣经，我在香港读圣经，很多我都读他的书，大卫， 他有 一套书叫做 Synopsis of the Bible， 那么这里头他就是一个解经的，而且这个解经是非常准的，很可靠的。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很多东西我都要我读他的，当然也读一些中国的所谓的弟兄相爱的啊，比方尼托生弟兄啊，他们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在神的面前，这是地球是从神来的亮光啊。我想这一个就是给我们看见马丁路德虽然改教在几个方面他没有改得很全，所以因为他没有完全改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新的这些教派就出来了，基督徒团体出来了，比方浸信会，因为马丁路德那个时候还根据天主教是点水的呀。浸信会为什么觉得那就是基督的受浸，他说主耶稣是从约旦河水里上来，对不对？那个太监受浸的时候，非利士把他带到水里去。所以从圣经里我们看，施洗约翰也是在水里，约旦河里，就是而且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受浸是埋葬，同时同葬同复活。你不埋在水里，你怎么叫做埋葬啊？点点水不叫埋葬啊！而且那里说，特别是在形状上，要在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那个形状，那就是说必须埋下去啊。所以这一个恢复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缺点，就是浸信会恢复以后，他就把这一个作为他这个团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见证了，一个目标了，所以他们就做的有一点偏了。你只要到浸信会去，他就问你重新受浸，不管你过去在哪里受浸不算啊。所以浸信会又要分了，现在又有南浸信会了啊，听说南浸信会又好一点。那么这些情况我们就觉得说，身心的真理所有恢复的都应该有啊，不只是我们不修房子，不只是没有牧师制度，牧师是恩赐，不只是受浸，都应该有。我不能是抓住一点我就有这一点啊，包括地方教会那也是一个真理，我也应该都有，不应该说我就拿这一个真理来我建一个教会，这是不对的。更不能因为人建立一个教会，威斯里那就是他是大的传道人，我就建立一个威斯里会，因为有戴德森所以有个瑞迪会，那么现在我不能因为戴德森的缘故我就要把这个瑞迪会弄下去，那不是的，那是神给我有没有一个辅导啊。那戴德森不错的是神兴起来的人，但是他是在大陆的工作，内地的工作，像很多人神兴起来在印度工作。那么今天神需不需要把这个因为这个人的缘故把这个 system 继续下去，那就要考虑啊。所以今天的教会应该回到当初去，教会应该没有一个 system， 没有一个 organization， 这是对的。至于里面的长老里面的执事，这个都不是就权柄的，不是这一个，好不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在彼得那个时代、保罗那个时代、施洗约翰的这使徒约翰这个时代，很多东西就开始变了啊。今天我们读彼得后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读犹大书，那我们读约翰的书信，一定看见在他们的晚年很多东西就改变了，就不对了。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呢，他就是说到在教会里面会有假师傅，他们有异端出来。彼得所说的就是他们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否认买他们的主。那么这种人否认买他们的主，是不是不承认耶稣？如果不承认耶稣，他不可能是一个教会，不能可能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这里很可能他们就是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承认这一个。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并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这个正道的道，道字这个字在希腊文不是道，是way，路的意思。因为希腊文这个字是 hodos， 是way。真字这是真理的，真理的路，就是因为他们而受到回报。邪淫就是他们不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就要天真很多的师傅，有很多的背离圣经真理的人为自己的做法啊，自己的做法。圣经里头说到的邪淫，这里有两个，一个就是指着淫乱来讲的啊，淫乱来讲的。这个我们曾经读过犹大书，还有我们读过彼得前书，比方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你们若因犯罪，第三章，对不起，第四章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这里也是行邪淫，我们曾经解释过，行邪淫就是没有贞洁的意思。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肉体上没有贞洁淫乱，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在信仰上属灵的里面没有贞洁。属灵的里面没有贞洁，我们的贞洁就像贞洁的童女献给主耶稣，我们只有一位主，那么在他们来说，别的还有别的所拜的偶像啊，这个就是邪淫啊。这是两个，邪淫这个字就是没有贞洁的意思，没有贞操了啊，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所以今天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并叫真理的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面前都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与神同行的路，还有一条路就是团体的路，这两条路都很重要。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这种人他不是真正的一个敬虔的人，他乃是为了有贪心。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异端出来，偏离了真理，偏离了真理。那么这些人他不会当你说，当你的面说我是贪心，不是的，他们就要在教会的里面，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取利，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就有许多捏造的话出来了，捏造的话，比方说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他就是捏造的话啊，捏造的话啊。现在如果我们仔细去听，就是我们温哥华都有许多捏造的话出来。比方说人得救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就有这样的话出来，而且是牧师讲的啊，而且还在我们这个就是布拉迪这个地方，哈哈，他就是不承认你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这种说法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说法。他说他要靠行为，实际上他没有把圣经读准确。圣经里说的得救是说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那是恩典给我们，你白白的得来的，你一次相信就的确是永远得救了，神给我们一个圣灵，一个生命不会离开。 另外一个说到行为的问题，就是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是靠恩典。那么基督徒应不应该好行为？应该啊。上次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你看见没有？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对不对？一件一件的我们要加上去，那就是行为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基督徒有这个好行为，那就是因为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里头做。特别我们最近读创世纪，你看见这个雅各并没有好行为啊，雅各这是好诡诈，对不对？又是欺骗，做了很多坏的事情，可是最后神都把它改过来。所以行为不是我自己要去做，那是圣灵在我身上的工作，这是两回事情。所以基督徒的得救和得胜是两回事情，不能把它混在一起。那么今天有的人讲，他把得救和得胜混在一起，这样就把神的道理把它弄乱了啊，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耶造的言语并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就是耶造的言语。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叫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个地狱这两个字是没有的，坑看来就是叫在一个地方，就是黑暗的坑中。犯罪的天使神是把他摆在一个黑暗的坑中，要等候审判。天使犯了罪，基督徒如果你不得胜，你要在黑暗里，要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啊！不过那个黑暗不是在坑里面，是在天国的外面，要在外面黑暗里哀哭切齿啊！这是两个，都是在黑暗里，这有犯罪的都是在黑暗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22章。11节，马太福音22章11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他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招的人少。这就是指着基督徒讲的，被招基督徒才被招嘛，但是选上的就少了，没有选上的怎么样，也要在黑暗，不过叫做外边的黑暗。这是基督徒，天使要在黑暗的坑中，那么这个基督徒要在外边的黑暗里。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13章。请我们读38节，马太福音13章38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这里我们要请注意，主耶稣解释这一个是怎么讲的呢？ 那请我们读第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天国啊。那么什么呢？麦子，那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了。那么在天国应该指着教会来讲啊，在这里的比喻也是包括教会了。在教会里头不但有天国之子啊，有麦子，还有什么稗子，所以也有不信主的人在里头啊，也有非基督徒在里头。所以我们想到教会一定都是基督徒，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人多人多，我们想人多越好，但是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基督徒。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名称叫做教友或者叫会友，对不对啊？哎，现在我们就是看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一定是所有有生命的基督徒才能够叫做教会，没有生命的一定有的，教会里面一定有的，不是没有的。这些人啊，他也许是末道友，也许是遗传的关系，我父母是基督徒，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做基督徒，得不得救那我不清楚，有没有生命不知道，但是到了星期天我是一定要去做礼拜，这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没有生命的这个就叫做拜子。有一天到世界的末了，那你就看见实际上是一点，从他国里面挑出来，国里面就是说基督徒中间要把那些非基督徒那些作恶的人把他挑出来，挑出来怎么办呢？就要把他们摆在外面，丢在火炉里，这一批人要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开始去吃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是说到火炉的问题，有的人要丢在火炉里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往下面再读一点，在火炉里头是爱哭切齿，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那么另外第五十节，五十节也要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爱哭切齿。所以刚刚这个和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说的不同的，那里说的是选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没有选上的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在外边的黑暗里，外边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做坐席啊，都给主坐席了，但是他们不能不坐席，他们要在外面的黑暗里挨口去死，但是不是火炉里，非基督徒那就在火炉里，混在教会里面的非基督徒他要在火炉里。那么这些非基督徒在什么时候就有了？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了，在彼得的时候就有了，就是这些人啊，在使徒约翰时代也有了，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这些人。哪一个？天使把他们分别出来嘛？是天使要来，从义人中把恶人要分出来嘛？对的。所以不是天使到火炉里，乃是这些恶人要到火炉里，好不好？啊，要把它弄清楚。所以哀哭切齿，有一种人是在火炉里哀哭切齿，那就是恶人，那是败子；还有一种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不是火炉里，那就是基督徒，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不会生。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得救和得胜是两回事情。得救是一次得救，的确永远得救了，根据圣经是一点都不错的。因为主耶稣说什么？凡父所赐给我的人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怎么样灭亡，那就是永远得救了啊，是绝对不会再灭亡了，我们到主面前去的人。好了，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 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得胜基督徒的行为应该有好行为，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叫得胜了。不得胜的基督徒，天国是一个赏赐，他不能够进天国，因为天国是一个赏赐。好，现在我们继续读一个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是说到天使犯了罪，前面是说到那个假师傅，这里说天使，就说神的审判，不管你是人也好，你是天使也好，神都要审判。这些天使现在还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第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亚挪亚一家八口，这个我们都知道。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美拉将二生群夫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临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发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啊，这里告诉我们举了两个例，一个就是挪亚的时代，方舟进到方舟的八个人得救了，因为他是挪亚的后代啊，所以是敬虔的人，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挪亚是一生通行的啊，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就是索达玛、欧梅拉，那是挪德的事情，挪德是住在这一个罪恶的城市里面，那么他是义人，所以神也拯救了挪德和他的一家。这里说他的义心就天天上升，那个心智不是心智，是魂体，因为他看不惯他们那些行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一定要来到的，神对我们的审判，神对这世界上的人的审判是有两个时候，一个就是现在你活在这个地上，神要审判。对基督徒来讲，今天神对我们的审判乃是说神管教我们，神会管教我们，那是神今天对我们的审判。另外一个就是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和罗马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站在主的面前受审判。而且马太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闲言句句都要供出来，要审判的，那是在主耶稣的台前要审判我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但是今天主耶稣还没有回来，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受审判，也要受审判，那就是神的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这是神的管教。好，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十二章第十节，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我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就是要我们圣洁。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要我们圣洁。所以我们希望神今天管教我们，今天审判我们，不要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再来审判，那就晚了，那个时候赏赐没有了啊，赏赐没有了，千年国度是肯定不能进去啊。当然新天新地要进去，但是有一千年的在外边要哀哭切齿一千年了。哀哭切齿就是那个哀哭切齿，就是哭得咬着牙齿哭啊，主啊，为什么我那个是不听你的话呀，啊，牙齿都咬坏了一样的哭啊，啊，那个时候就后悔了。那么今天我们巴不得主管教我们，主啊，我错了，求你今天就管教我，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管教我，让我今天就有好行为，我就圣洁，我就公义，主啊，你怜悯我。今天我们需要，就这个。好，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我们所说的试探是指的从撒旦来的。圣经里用两个字，一个叫试探，一个叫试验，一个是 temptation， 一个是 test。 试验的目的，试验的目的是要我们得胜，不要我们失败，是试炼的目的。撒旦才来试探我们，雅各书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人，撒旦来试探我们，撒旦试探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失败，要我们失败。所以一件事情临到一个人的基督徒的身上，如果这件事情他得胜了，他没有失败，那就是对他是一个试炼，因为神的目的不要他失败。如果这件事情他失败了，那就是说撒旦给他的试探他失败。我们中文圣经就用了这两个字，一个试炼，一个失败，但是在原文的里面它就是一个字啊。我们中文把它分成试探和试炼，这里说到的试探，那就是要脱离试探。神会主会救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有心向着主的人，不愿意堕落，不愿意犯罪的人，主会救我们。撒旦的试探来了，主会让我们脱离这个试探，我会得胜，我会得胜。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就是说，假若一个人他是一直在撒旦的试探里头失败，一直在那里失败，一直是行不义的事情，那就只有到审判的日子，到基督的台前交账了，到基督的台前交账。第四节，那些随从肉身从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一个随从肉身，这个肉身就是肉体啊，就是我们讲的魂生命思想感情意志，那就随从我们的情欲。很多基督徒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想离婚就离婚，我想结婚就结婚，那是随从自己的情欲了。那么这种的情况，这些人他是轻慢主治之人，轻慢主治就是主耶稣是主的管理我们，就是不尊重，在主的面前他不敬畏神，他们胆大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的时候他们毁谤在尊位的，这是指着神来讲，他可以毁谤神，还不知道惧怕。十一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当然天使不是人，天使是一个灵，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天使都不敢说毁谤的话，甚至今天有的人都敢说这个毁谤的话。十二节，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俗类，已被捉拿宰杀的。这个没有灵性就是没有理智的意思，就是没有理智。那么这一种人，他是这里说的宰杀的意思，那是最后要这叫审判了。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他在败坏人，自己最后要遇见了败坏。这些人因为是做什么呢？啊，他们就是毁谤了，啊，毁谤。十三节，行不义的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喜，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那么这一种人，一个是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就是第十节的随着肉身和中污秽的情欲；另外一个就是轻慢神，毁谤神，天使都不敢用说毁谤的话，他们敢讲。所以第十二节，这种人生来就好像没有理性的，就是俗类，已被捉拿宰杀。他们正在败坏的时候，自己就败坏，那就是说现在神就可以审判他。你正在败坏的时候，现在神就审判他，你就败坏了。你说毁谤话，毁谤的话，神就马上就审判你。十三节，行不义的就得了不义的工价，因为我们的行为总有工价随着我们，工价的意思就是 reward， 总有一个报酬。所以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你们施舍可以有两个报酬 reward， 一个是你做的暗中的俯瞰，那你就得到神的 reward； 如果你做个人看，那就人得到人的报酬，那就叫工价了。啊，做工的得工价，祷告也是这样，祷告给暗中的父看，那神就报答你；祷告给人看，那么神人就报答你，神就没有了，神的报答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任何一个行为都会有工价，也可能这个工价，那就是我们说到有个俗话讲，行不义的就自备啊，那你就是最后的审判就临到你身上。那么我们行任何一件事情，那个有一个后果，后果就是自己要吃那个后果的果子，对不对？吃那个后果的果子，你总是要吃的，那就是工价了。实际上你这就是说，有一批人就是喜爱白昼宴乐， 他们又是玷污又是瑕疵。玷污是外面上去的东西叫玷污，瑕疵是身上长出来的东西，